总主教，请您谈谈主教们与教宗谈了哪些议题，以及您对这次会晤的感受。
因为教宗跟我们谈话一开始他是非常的客气，很谦虚，他是安排我们做了一个马蹄的这个小圆形，他要听我们讲话，那我们很自由的发表你想要讲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们每一位都自己就讲出你要跟教宗说什么，要报告什么，要问什么。
你们都讲了哪些议题呢？
我们台湾的圣体大会是3月1号，我们邀请教宗能不能3月1号来台湾。那当然我说如果不行的话，那你 stop over 也可以嘛。教宗是笑一笑，后来有一位主教也问教宗
啊，
那如果真的你不能来，能不能用视讯跟我们讲几句话？他说你写一个信来要求国务院，他们就会安排。所以原则上他连视讯他也非常的高兴。
台湾教会这些年来在教宗方济各领导下也与普世教会同步前行，请您谈谈当地教会在牧灵计划、信仰成长方面的情况，以及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台湾的教会是很小的一个教会，1%是天主教，事实上所谓这1%是30万教友，那如果加上外劳跟外籍，那应该是50万左右。那台湾教会不是只有这些教堂，台湾教会还有很多的这个叫社会福利服务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有将近10个医院，我们有拥有的安老院，或者是这些身心障碍这样的机构呢。台湾所有的社会机构，我们天主教占了一半，所以表示这些机构的人也接受到牧灵的那个氛围，认识天主教是什么，为什么天主教要办这些机构，那在这个机构服务的精神又是什么。我们还有50所中小学，然后3所大学那这些里面都有牧灵人员。所以如果说我们牧灵人员是怎么样来规划，是每一个教区自己在规划。那当然了，因为这教宗一上任以后全台湾很多人都在注意这位教宗，所以很多人也非常喜欢教宗的那个 style 那很多人也被教宗所感动他每天讲话，教宗每天的讲话都是照顾弱势，也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我们为什么喜欢，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只要有人做我们就很高兴。那最起码我们每一位神父也都改变了他的他的语气来调调，因为过去在强调什么，现在强调什么，所以现在大概都以教宗的这些文献来教导来尽量的来实现耶稣基督的爱。
那么谈到教宗的这个训导，我们也知道教宗上任以来颁布了几道通谕，还有一道劝谕。那么台湾天主教会以哪些具体行动来回应教宗？
我们具体行动是神父的毕竟当中都会以这个为主题，请专家来讲家庭或者福音的喜乐，或者是我们的环境老大都吸这些呢，就在透过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这个集会神父的集会，神父的这个叫进修，我们大概都以这些为主题至于说做了多少我们没有去衡量，可是事实上我们就感觉的说，你只要有人讲有人听听进去就会有行动，这是我们的假设
今年10月将召开以青年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台湾教会在青年陪伴和圣召推广上必有一些可取经验，您可以与我们分享吗？
这个是也是今天教宗在问我们的台湾圣召有多少那负责我们修院的这位主教也觉得不好意思才对，因为台湾的修院只有12个修士，人数实在是太少。那当然教宗也问为什么人数少，当然了相关的问题也谈到台湾的一些政府的策略法规修宪宪法，比如说家庭的问题，比如说同性结婚 经过视线，这个会不会将来的影响我们学校在谈结婚是一男一女啊，我们这样谈会不会危险？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透过梵蒂冈的教育部派人到跟台湾的教育部沟通好了，我们可以讲我们自己的，定我们的课本，我们的性教育啊，可是不要再干涉国家的，那表示也有主要跟他说堕胎的，堕胎的人数比出生的人数还多，当然教宗听了也很压抑，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当然生孩子很贵啦，一个孩子的教育费要恐怕要800万到大学毕业，所以种种这些问题都是挑战，家庭问题是挑战，结婚问题，不然年轻人觉得结婚也很贵，不敢生孩子也是挑战，人口越来越少，修士少，可是教宗提到说越南很多，好几百有400，那当然也我们也跟他讲跟教宗报告说我们某些修会人数还是很多，不过一些还是来自越南，他教宗鼓励我们都加油，对圣召方面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些家庭的问题，同性婚姻的问题，教宗对于这些台湾教会面临的挑战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指导？
他当然是鼓励我们大家都关心都注意，那我们也会朝着这方面努力。这个世界主教会议谈青年的话题，过去我们青年对于世界青年日的话，全世界是反应最踊跃的，我们常常有400-500个人参加，虽然有时候你在教堂看不到年轻人，也不晓得他躲到哪里去，可是我慢慢发现有一些很有吸引力的很热诚的一些神父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在他的本堂，比如说在台湾的话，耶稣会吸引的是圣家堂，还有那个古亭的圣心堂，然后在我们的法国神父都吸收到那个蓝松山，意大利的神父在新庄跟泰山，事实上是有年轻人平常比较不容易看到可是要他们要回应圣召是有点困难。对于这个青年的话，他们都非常喜欢的世界性的这些活动到底真正的我们世界主教会议的结果会对台湾的青年会有什么影响，现在还不知道，可是在预备的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很努力按照教廷指示的这些步骤讨论这些年轻的问题，把这些资料送给教廷来做准备。我们也期待将来世界主教会议完毕以后会不会有一些成果一些方向要我们地方教会可以来配合的。
那么谈到这个青年圣召，请您谈一谈青年们都有哪些顾虑，哪些渴望，对教会的一些期待。
我个人的分析是为什么圣召会少，我在想如果在越南，在菲律宾，在泰国，在印尼，菲律宾，越南，他们这些国家的圣召会很多，我想跟社会地位有一点关系吧。在这些国家里面，哪一个人当神父，他的家族就开始跟着那神父的声望就上来了。可是在台湾如果有一个人当神父，好像没有人知道，他不会提高他的社会地位。还有一些家庭，因为台湾是一个科技相当发达的，科技医疗这些所谓的白领阶级的都相当比较有名的，有些家长都喜欢孩子当医生、会计师、工程师可是你要鼓励到他当神父的话有一点难，所以我们实际的状况是来一个收一个，会对那个圣召的品质我们还是非常的怀疑在越南来100个才可以挑选10几个而已。
教宗方济各近年去了韩国、菲律宾、缅甸还有孟加拉国等进行睦邻访问，这显然是对亚洲教会的关怀和重视，请您谈谈在亚洲的教会能为普世教会做哪些贡献。
他到了这些亚洲的国家，表示这些亚洲的国家对世界教会都会有贡献。那我可以很清楚的点出来，就是亚洲地方的宗教是非常的丰富的、多元。那虽然说教宗没有来台湾，可是在台湾呢，最近都有一些 cardinal 来谈跟佛教对谈、道教对谈、基督教联谊 那今年十月又有40个修女跟40位这个比丘尼在佛光山会对谈，所以宗教交谈在台湾是非常的热门，而且对台湾对梵蒂冈的愿意这样交谈反应也非常好。亚洲地方对宗教的贡献，那也很可惜大陆这方面还没有开放啊，大陆还缺席吧，要不然那个宗教的这个文化啊、历史的啊、渊源，这些都是世界的财富，值得我们教会来开发，然后让我们来谈我们的 incarnation。我要补充的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见到教宗，然后教宗那么客气啊，非常的谦虚啊。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因为国务院没有联络好，我们跟教宗做弥撒，所以有主教跟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他马上说明天马上补，就跟我们一起做弥撒。我们原来是说大概见教宗那个礼仪应该非常的繁重，要亲前跪下，他都告诉我们这些都不用。那我没有想到说，过去我们看到教宗是坐得远远的，然后我们坐了在听讯啊。比如说主教团团长应该来一个speech， 可是他这个也不要了，他就跟我们坐在一个像马蹄形的围了起来，很小的一个圈子，非常的 close， 就是。见到我们觉得说怎么好像是一个父亲在听小孩子在讲话。我还有一个 remark， 就是我们一直要了解，一直以为说教宗大概对台湾或者对大陆不是非常的了解，可是我们非常讶异，他真的很了解，非常关心台湾的教会，关心大陆的教会。那除了说我们为大陆教会祈祷，他也在等着说你们台湾怎么不告诉我说你应该我要为你们祈祷。刚好我们送了教宗一幅画，是耶稣慈悲他的这个光芒就照了底下整个台湾。所以我们邀请他说，那你来降服我们台湾好不好，他还来降服了。